我们请大家来读一处圣经，在罗马书8:29-30。罗马书8:29-30。
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今天要和大家交通的是预知和预定。神是预知后预定的。那在教会当中，神学院的课程在这方面有许多的讨论和讲了很多，让人好像懂又好像不懂的一些神学上面的理论。那我个人觉得不应该把神的话好像在开刀房里面那样子把它解剖，用人的话人的方式把神的话把它理论化，把它哲学化来做研究。被创造的怎么可以用这个研究来研究创造者的能力还有他的无限？我们可能有人听过预定论，这是在加尔文在16世纪时候所倡导的神学理论。加尔文是一位神学家。那预定论又称为预选论，认为神的恩典只是指定给某些特定得救的人。预定论认为一个人必须被神所预定，经过神的呼召而得到救恩，然后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。他们认为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他所要拯救的人，这是预定论。被拣选的人最后进神的国，同时他们也相信，就是神不予拯救的人将会下地狱。因此在现在的教会里面还是有一些人都在讲预定论，然后就有一些人就会认为，就是说神是不公平的，反正神已经预定了拣选的人，他预定的是不变的，那我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去追求再怎么去参加这个聚会，反正神也不会拣选我，因为进不进天国已经神已经预定了，这个是预定论的说法。我几年前曾经跟一位弟兄讨论过这个问题，那他读了很多加尔文方面的书，因此呢，他认为神是全能的神，他可以掌管人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因此得不得就是在于神。那他把人的不信完全归咎在神的归咎由是神的责任，那真的是这样子吗？那我们应该实际上应该回到圣经，不要再被世上的这些理论啊学说把我们给框住，让我们迷惑。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要看圣经来怎么来告诉我们。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神是不是有给人有这个自由意志。圣经里头并没有直接的谈到给人自由意志，但是圣经却有许多地方让我们看到神给人呢有自由的选择。人有选择就表示人有自由。那我们来看几处圣经，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。首先第一处圣经请大家来读旧约的生命记，旧约的生命记30:15。 15-19节。生命记30:15-19。
看哪，我今日将生于福，死于祸，臣民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循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，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。倘若你心里偏离，不肯听从，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，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，你们必要灭亡。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，你的日子必不长久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存活。
这里是提到摩西呢，他已经快离世前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。摩西希望他们在祸福之间，爱不爱神之间做一个选择。他提出要他们拣选，英文字就是 choose，就是可以自由的来选择他们要不要敬拜耶和华神，或去去拜其他的偶像。这里就在旧约这个时候就已经人都有自由意志可以来做选择。另一处圣经是在那个约书亚记24章，就在后面，约书亚记24:14-16。约书亚记24:14-16。
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地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若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
好，这里是提到约书亚，他在年纪老迈，他也快要离世了，他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也是要他们做一个选择。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今日就可以做选择，是要侍奉神，还是耶和华神呢？还是要侍奉那个亚摩利人的神？在新约的部分，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在路加福音10:38-42。路加福音10:38-42。
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大，接他到自己家里。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进前来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忧虑烦恼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部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取的。新约这里告诉我们，人可以选自由的选择。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也就是她安静地坐在主耶稣的脚前，听他讲道，亲近主。 那这三节的经文都告诉我们，神给了人有自由选择的自由，也就是人有自由意志，可以选好的，也可以选不听神的，选择不好的。那我们再回到更早之前，神创造了亚当和之后呢，神有没有给亚当自由意志的选择呢？我们来看创世纪二章八到九节。
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
好，我们再读十五到十七节。
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
这里很明显的是神给亚当有自由意志，神已经告诉了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之事树上的果子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但是结果呢，亚当还是被这个撒旦给诱惑之后呢，他选择的还是去吃，因为他们选择不听从神的话，他们选择的是体贴自己的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那之后呢，他们选择之后的结果就是要为自己的选择的后果要付代价。那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，亚当犯罪后，神没有把自由意志从人的身上拿走，我们还是可以在祸与福、善与恶、神和撒旦之间做选择。不信神的人也是可以选择以良心的标准，或者是昧着良心来做事情。那今天我们信主耶稣的人，我们并不是被逼的，也不是被规定的。好，我们就很清楚，神是有给人有自由意志，可以选择相信神，也可以选择不信。因此，自己要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，而不是把这个责任交给神。或推给神。大家可能听过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位传道人在台上讲道，他就把他手上的一个很名贵的一个手表，然后就给大家看，然后他说，谁愿意来到前面，我就把这个手表送给他。结果没有人愿意上去，不是说没有人愿意，大家怀疑是真的吗？这表这么名贵，他怎么可能他会随便这样子送人呢？结果有个小孩他就说我要，结果他冲上去，上去之后这个传道人就把这个名贵的手表就送给他。结果大家心里就非常的惊讶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哪有这种事情发生呢？那这个就是表示，就是你就是你信与不信之间，当你相信这个就是你的，在我们救恩上面这就是白白的恩典。我在这里做一个经历，我的一个分享。在1997年我移民来到温哥华之后，我住在 Richmond，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女儿的一个同学，然后就认识一个也是当初移民来的，从台湾来的，那个人姓林，他非常有钱，那时候他57岁，但是他得了癌症。这个人非常聪明，他在台湾是做这个房地产，还有开发建筑公司，很会做生意，但是他得了癌症。他那时候他 就是心里经常非常的郁闷，然后就经常找我去跟他泡茶聊天。我那时候我就经常跟他说，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介绍认识，然后跟他传福音。他在59岁过世。他过世之那个最后一个阶段，我们就经常跟他谈，让他能够接受主。他问我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一辈子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啊，难道我就这么现实？我在我人生的最后阶段来信你们的神，他就会接受我吗？”啊，那当然，我们就很清楚的跟他讲，没有错，在神面前，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只要你相信，这个恩典是白白给的。那感谢主，他后来他接受了。他那时候说，他说他很有钱，但是因为钱的问题也造成他很多麻烦，因为小孩为了钱很多就是纷争。然后他说 Roger 还是你们最好，过着一个很平静很平安的一个日子。那最重要的是，他后来他决定，他信，他接受，啊，那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自由意志，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，信与不信就在个人自己的选择。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，在约翰福音5章，约翰福音5章39到40节。
你们查好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
这里不肯就是不愿意，是你不愿意到神那里来得永生，不是神不拯救你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在约翰福音3章36节。
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
这也就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了。你愿意接受就有永生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不愿意相信就没有永生，这都是自由意志，是自己的选择，啊，因此呢，自己的后果当然就是要自己负。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，在罗马书9章14到16节。罗马书9章14到16。
这样，你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倒不没有，因他对摩西说：“我要怜悯谁，就怜悯谁；要恩待谁，就恩待谁。”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人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
这节经文很容易让人家误解哈。为你想怎么做都没有用，所有的事神都预定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神不是没有原则的，神不是随便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恩待谁就恩待谁，神是根据他的预知。第十六节意思就是说，自己靠自己的意思，是自己靠自己的意思，自己靠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努力，而不是向着神的意志去定义，不向着神的意志去奔跑，靠着是自己的选择，啊，自己的选择的这个好与坏都是靠自己。在从这种情况之下，啊，施不施怜悯，这在于神的法则。那神的法则是怎么样呢？神对人是有怜悯的， 表现在神对人的良心说话。当然信主之后就不一样了，信主之后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，在指教我们。亚当犯罪后受了咒诅，神可以从此不管他，但是神有怜悯，神仍然要对他说话，不只对亚当，神也对亚当的后裔说话，这都是神的怜悯。神怜悯每一个人，对每一个人说话，神希望我们对他说的话要战兢，重点在于人听不听神的话。神没有不公平，神说一次两次三次是我们人不听，人如果听了就受到了人的怜悯，人不听怜悯还是在，只是临不到你身上。所以千万不要把这节经文读成是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这句话我应该理解为一个人定义要神，愿意向神奔跑，但是最后是由神做主。如果神早预定不拯救，即使我们定义要神，定义向着他奔跑，你对他的话战兢，神也不给救恩，这样又怎么说他是发怜悯的神呢？神对于人的怜悯不是听话的怜悯，不听话就不怜悯。我们来读一圣圣经，是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到六节。提摩太前书二章四到六节，
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这是神的心愿。万人就指的是所有的人，即便有人听了福音不接受神，还是怜悯，神对你还是有希望，因为神愿人人都得救。我们再读一次圣经，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，
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
主耶稣钉了十字架呢，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基督徒，而是为普天下人所有的罪，这也是非常清楚的。那预定论说主耶稣只为基督徒钉十字架，这是不符合圣经的。神的心意是愿万人得救，而不愿一人成人，愿人人都要悔改。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，神预知后预定，神是当然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他当然知道所有人的心思意念，但是人有自由意志，再加上神的恩怜悯，神愿意恩典临到每个人。那我们怎么样去解释预知和预定呢？我们来看几处圣经。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的二十五章二十一到三十四节。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一到三十四。
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又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，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，他就说，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活着呢？他就去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两国在你的腹内， 两足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足必强于那足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生产的日子到了，湖中果然是双子，先产的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，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。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，以撒年正60岁，两个孩子渐渐长大。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以撒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，利百加却爱雅各。有一天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，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以扫说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雅各说，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，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。
我们从这里知道，以扫以一碗红豆汤卖了长子的名分，这是以扫的行为，是他自己的选择。神对加百列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从你而出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这就是神预定的。为什么神会如此预定呢？因为神预知在先，他预知以扫 会为了这碗红豆汤卖掉他长子的名分。所以神预知以扫他看清长子的名分的想法，而雅各他是要这个长子的名分，那神预先知道，因此预定了雅各这族必强于以扫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这就是预定。那神让以扫先出来，这个双胞胎以扫先出来做长子，是以扫自己选择不要长子的名分，不是神所命令的，是以扫的自由意志决定的啊。那双胞胎谁先出来，当然这是神定的，神要以扫做长子，可是他自己的自由意志，他不尊重神，不顺服神的旨意，然后他自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卖掉。另外一处是在出埃及记4:21，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读出埃及记4:21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
这里神并不是使他的心刚硬，原文是任凭他的心刚硬。因为神说，神一次两次三次你不听，是人的心刚硬，人不听神的话，神就任凭他的心刚硬。神预知法老的心，是法老的自由意志选择不听摩西从神那里来的话，因此呢，神预定了死灾，所以神预知在先，后来预定。因为呢，神预定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，从埃及带出来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 Josie 的妈妈，她来温哥华，这个是神都知道的，神预定她的签证可以很，这是神预定让她的签证顺利通过，能够来到我们这里。 来到这里跟我们聚会，这些神都知道，神也预定。但是呢，他来这里聚会之后，要不要接受福音、接受主，那只是他的自由意志。他接受了神所预定的福音，这些永生救恩就领导他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所谓的加尔文的预定论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神学理论，这是违背神的一些旨意的。预定论所说的就是神早就都预定好了，我比如说 Roger， 我如果不是神所拣选的啊，神所预定拣选的，我就再怎么追求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的。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主耶稣说我不认得你，那是这样子吗？那这一点呢，就完全违背圣经的教导，神愿万人得救而不愿一人沉沦，就违背了马太福音在28章19节告诉我们的，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人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主耶稣并不是说你们要去使那些特别拣选的人来做我的门徒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必传福音了。另外，预定论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没有用的，我追求我对神的话战兢，我努力追求神的话语都没有用，因为一切神都已经预定了。那我们刚刚查了那么多圣经的话，这完全都不是这样子的，完全违背了圣经上面神所说的话。我们再来读一出圣经，在罗马书10章9到10节。罗马书10章9到10节。
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
所以呢，这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相不相信是在您人自己愿不愿意接受，愿不愿意相信。那我今天下班之后，我跟 Angela 打了电话，他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。他说他今天昨天他们时间的昨天，他说他昨天在台北碰到一位朋友，一位姐妹，是信主的一个姐妹。那这位姐妹呢，是以前在温哥华这边认识的，后来她回去了。那这位姐妹呢，她以前我们认识的时候，还有包括在台北见面的时候，她是非常追求的一个基督徒。但是这次 Angela 碰到他的时候，发现哎，他怎么变了，不一样了。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现在在做直销。那做了直销呢，就也带了教会好几个姐妹去做直销。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，做直销他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是直销就是借着人的组织想要赚快钱。那这完全是属于世界上的东西。那我跟 Angela 在分享的时候就觉得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就原本他是一个很追求的人，现在被这个世界来被掳走了。然后从我自己的经历里面，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啊，属神的生命，就好像一个跷跷板。当你追求神属灵的生命长进的时候，属世界的东西就你就不会看重它，就是一个跷跷板。当你看重属世的东西的时候，那属神那一部分就不长进了，你就离神越来越远了。那我们得知道，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啊。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，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。不能是不可能，一个基督徒是不可能又爱神，然后又同时可以爱世界的。 因为这个世界是属撒旦的。但是每一个基督徒，神都给我们自由意志，可以选择你愿不愿意遵行圣灵的指教，这是我们的决定，就看我们愿不愿意。马太福音22:14也告诉我们说，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那马太福音25也告诉我们十个童女的比喻，如果我们自己不警醒预备好我们自己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主不会说你是预定的，不管你怎么样都可以进天国，不是的。主是对没有预备好油的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这里的不认识，不看的意思，因为这是不得胜的基督徒的。因此神预定的指的是神的救恩来说的，愿不愿意接受是自己的决定，追不追求也是自己的决定。到最后主耶稣来审判我们，每一个人都要向主要交账的。那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
彼得后书3第8读到第9，好不好？
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成人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
这段圣经就是不愿一个人成人，愿人人都悔改。刚刚 Roger 弟兄提到这一节，因为没有读，我们就把它补充一下。那么还有一节圣经呢，就是 Roger 弟兄刚刚读过的，就是提摩太前书的2，我们或者再把那里读一次。提摩太前书2:14，
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
好，神也有自由意志，他的自由意志对于我们人类来讲，第一个，他是愿意万人得救，万人在原文是所有的一切的人，从亚当开始，一直到我们的祖先。神都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。那么彼得后书刚刚3说，他不愿意一人成人，乃愿人人都悔改，因为人人都有罪嘛，愿人人都悔改。所以今天交通的这个题目，那说到有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由意志，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你要用你的自由意志。你现在还有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，他有自由意志，他可以选择你我信我不信。但是在神那边，神也有一个自由意志，神愿意万人都要信他，神不愿意一人成，这是神的做法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对我们家里的人，你一定要把主的话弄清楚。所以有的时候为我们家里没有信主的人祷告，你就把这两处的主的话都要拿出来，你说主啊，你说的你愿万人得救， 另外一句话你又说过，你不愿意一人成人，好不好？主啊，这是你说的，但是我家里还有人没有信主啊。做孩子的为父母祷告，为婆婆爷爷祷告，做父母的为自己的孩子祷告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就是把主的话拿出来，主的话是很有能力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到主的面前去祷告，一定把主的话拿出来。你把主的话拿出来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就要成全，照着他的话要来成全，因为这是主说的话，是神说的话，不是人说的话，好吗？好，这是第一个，我们人的自由意志，对于信主耶稣，对于相信神，关于得救，这个跟我们的自由意志有关系。我们的祷告也为着他的，我们家里的人的自由意志，我们的朋友的自由意志，为他的自由意志祷告，求主改变他，求神改变他。啊，这是一个，就是自由意志，在得救方面，信主的方面。另外一个就是你已经信主耶稣了，那你的自由意志，你也有自由意志啊。那么我们信了主耶稣，我们的自由意志应该怎么做呢？啊，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啊，请你来读《腓立比书》。第三章，腓立比书第三章，第七节，要读到第八节，腓立比书第三章七节到八节。
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
好了，这个是保罗的自由意志，好不好？他为了要得着基督耶稣，他的自由意志，他看万事如同什么粪土。那么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，你要把万事看作粪土，好像很难，好不好？那这一章圣经还要读下面十三节，要读到十五节，十三节读到十五节，好吧？
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
好了，这是保罗的自由意志，他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要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，好不好？这里有一个，这个奖赏你愿不愿意得？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有的基督徒说这个奖赏我就不要了，就让给别人好了，你也可以，你就不要了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要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刚高中毕业，还没有 哎，马上要进大学了，17岁，我只有七十十七岁。那个时候，一个老弟兄就告诉我们，就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一定要好好读圣经，这就是你的自由意志哦。你愿不愿意读？要好好读圣经，愿不愿意读？他又告诉我们，圣经有66卷，如果你每一天读4章，那个时候是告诉我们3章旧约，1章新约，每一天，一年你就把圣经读一遍。你愿不愿意把圣经一年读一遍？这是你的自由意志，你愿不愿意？你愿不愿意每天读3章旧约，1章新约？这是在乎你自己。保罗就是愿意，好不好？他看万事如同粪土。我们今天追求的东西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天天玩手机要会花很多时间，好不好？看电视要看很多时间，听很多音乐也要花很多时间，好不好？但是读圣经好像就没有时间。所以感谢主，我那个时候17岁，刚刚进大学，我就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，我说主，我愿意每天读4章圣经，这是自由意志拣选。那么一年把圣经读一遍，而且那个老弟兄告诉我们，要先把圣经读5遍，那就要读5年。我17岁，读5年就要读到22岁，把圣经就读了5遍。读完了以后，他又告诉我们，你们为了要把圣经读准确，要去学希腊文。你愿不愿意去学希腊文？又是一个自由意志。因为我是学医的，我们那个时代学医要学拉丁文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是医学上面很多名词是从拉丁文来的，拉丁文我学，但是现在要去学希腊文，你愿不愿意？愿意，那是你的自由意志。感谢主，我为了每17岁开始，要每一天读4章圣经，什么时候来读？那就是只有比同学早起1个钟头，早起1个钟头。怎么早起？17岁，我要自己起来不行的。我们住在一个大的厅里面，集体宿舍，25个双人床，睡了50个同学。虽然喊你啊，自己起不来，闹钟也不能用闹钟，你一闹把别人就闹醒了。好，感谢主，当我在主面前有这个心的时候，向主祷告，主就成全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从那个时候起，天天早晨有一个蜜蜂来把我叫醒，天天早晨蜜蜂来，一来就是6点钟。我一看表，正好6点，我要求的6点，7点钟就吹起床号，同学就起来。所以我每天早上6点钟，第一天还不习惯，起不来。为什么？从来没有6点钟那么早起来过。所以蜜蜂把我叫醒了，一看钟6点，我又翻过去又要想睡。但是我里面神就责备我了，6点钟起来要读圣经。是你自愿的吧？你跟神祷告了吧？你的自由意志选择了吧？为什么现在你又不起来？好，我一受到这个责备，我马上就起来了。第一天我就起来，就到洗手间用冷水把脸洗了，然后就读圣经，读1个钟头。好，这是第一天。第二天又怎么办呢？又到了6点钟，蜜蜂又来了，又把我喊醒了。所以非常奇妙，它不是1天2天3天，一直到我自己能够起来了，蜜蜂就不来了。 你说奇不奇妙？啊，这就是神来做，你有心向着神，神就一定做，你的自由意志转向神，神就来做。如果你不愿意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好吧？你不愿意就没有办法。所以感谢主，我那个时候我用了8个月就把圣经读一遍，因为有的时候不只读4章，我可以多读，8个月我就把圣经读一遍。然后我大概把又过了不是要读5遍吗？可能我没有用到5年啊，然后我就去学希腊文啊，学希腊文。那个时候我在上课，我是学医的嘛，啊，那个时候功课很多，什么解剖、生理各种功课。但是我也去选了一门课，因为我们那里有个神学院，专门就选了一个希腊文，是一个瑞典的一个外国人来教我，我学了2年。好，感谢主，这个就是自由意志。信主耶稣，你得救是需要自由意志。你转向神，神就一定转向你。那么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有没有想照着主的话去做，好好读圣经？这就是你自己了。能不能看万事如同粪土，能不能够就是保罗说的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这是在乎你自己，也是一个自由意志。因为最后有一个奖赏啊，保罗说有个奖赏，他的奖赏是什么呢？那我们来读读提摩太后书第4章。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读到第8节，7节到8节。
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
好了，这个奖赏就是冠冕了，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？保罗知道他有冠冕了，冠冕是什么意思？就和主耶稣一同作王。今天我们唱的这首诗歌，菲菲今天给我们选的，就是我有一位好朋友，啊，那里就说到我要这个好朋友将来我们和他一同作王，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去作王哦，好不好？保罗是自由意志愿意作王，你今天想不想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啊？你有没有这个自由意志？很多人愿意哦，但是愿意，你愿不愿意放弃？看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你愿意啊？可以啊，那你要放弃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啊，看一切如同粪土，好不好？你能够这样做吗？你愿不愿意？愿意可以，你向主祷告，啊，你向主祷告，你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想得那个冠冕，我想那个赏赐。我愿意，那你就把你自己的愿意，你的自由意志，你就向主说出来，主，我愿意，求你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够得到这个冠冕。所以保罗有一天，主耶稣来了，他和主耶稣一同做王，有一个冠冕。那当时和他在一起的那些不想做王的、不想得冠冕的、自由意志不愿意的，有啊。那么这些人就在外面看了，好不好？看啊。那么这些人 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你看第九节，你可以读一读好不好？第九节，好，我们读到十一节，九节到十一节好不好？
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，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哥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加马太去。
大马太。
大马太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。你来的时候，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。
好了。你看这些原来和保罗同工的都走了，好不好？有的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到帖撒罗尼迦去发展去了，啊，也许去做生意去了，去赚钱去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但是保罗没有，啊，都有路加在我这里，就是写路加福音的那个路加那个医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有自由意志，就是你怎么拣选，主都看在那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最后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，就是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第一章旧约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的第三节。
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
好了，这里就是一个自由意志的转向，你愿意转向，你愿意去追求，神就一定转向你，好不好？神就一定给你力量。好，感谢主。我就补充这一点，补充这一点，那么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。
那个时候有没有老弟兄帮你们查经或者什么？我想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说，像我们很多时候就为什么都不能坚持，就是在读经的时候是有力，也跟神说了，也祷告了，或者为什么不能够坚持下来？那读经的时候读不明白还是什么？还是每像你，我相信你是应该读经的时候可能不是可能，就是肯定有经历，就是读完以后每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是经历到的。是有什么东西让你这个动力一直这样？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
这个非常奇妙，就是我读圣经，在主的面前，每天早晨六点钟起来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同学都没有起来，我也不能做功课，因为那个宿舍里面啊不能开灯的，啊，我就在宿舍的门口，那个走廊上有灯，就靠着墙读，那就天天按照次序读哦。很多时候不懂哦，不懂我就拿，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 highlight 的颜色的铅笔，那个时候我们只有红蓝铅笔，我有问题的地方我就用红颜色把它画一下。哦，我觉得这句圣经对我很有帮助，也许我就用蓝颜色把它画下来。啊，每天一面读就一面把它画好。好，感谢主，这是第一遍。第二遍我又来读的时候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很多时候第一遍读不懂的，到第二遍就懂了。为什么懂呢？就是因为很多东西，因为你读第一遍你看前面嘛，有的后面的都没有看，当然你就不懂了。啊，比方说马太福音那个家谱很多都不懂， 读第二遍你就懂了一些了，因为在旧约里面那些家谱都要出来嘛。好，所以第一遍、第二遍、三遍、四遍、五遍，好，这个逐步逐步就清楚了。另外一个，你有这个自由意志向主祷告，主就保守，非常奇妙，好不好？保守，特别是那个蜜蜂来喊我，在我一生的经历里面从来没有这种经历，好不好？那个蜜蜂一把我叫醒来，我里面就非常清楚，这是神在做工了，神在做了，我不敢不起来，好不好？所以以后我就这样读，这是主的恩典。而且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因为我好好读圣经，主也嘱咐我，我平常的功课啊，听老师讲课，我很容易就听懂了。下来做作业啊，在图书馆里面，同学也许花两三个钟头，我一个多钟头我就把它做完了，做完了还有时间坐在图书馆做什么？又读圣经，晚上也读，好吧？啊，感谢主，好像就是除了读书就是读圣经，其他没有。很少出去玩啊，这些都没有的，还有聚会，每一次聚会都去，非常奇。这是主的恩典，每一次聚会我都能参加，好不好？好，
你们那时的聚会就是周末还是平常也会有？
哦，平常我们有啊，平常有读圣经聚会哦。
跟年轻人一起。
那个老另外一个老弟兄带领我们啊，那个时候我在天津嘛，好不好？南开大学啊，一个老弟兄就带领我们读圣经，啊，那个老弟兄。他也非常追求，他每一次带领我们读圣经，他手里拿两本圣经，一本就是中文圣经，还有一本就是大悲英文圣经。他是在海关工作，两本圣经，他常常就用英文圣经。后来我也学他了，我也后来又开始读英文圣经了，读圣经的时候也是，开始。我们聚会的时候读圣经的聚会，也是大家在一起读完以后，又可以提问题，还可以交通，这种情况就比较好。有的问题他就来解答。有一次好像在一个聚会里面，你看我还是年轻人嘛，有一个老弟兄，他解释圣经，因为他没有用英文圣经，就解释。不完全，甚至于有字错了，但是我后来用英文圣经，我就说原文，我说圣经里头这个字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老弟兄就觉得说你还说我错吗？好不好？可是后来带领我们这个弟兄带领我们这个弟兄，他就最后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阿门蒋弟兄的话，哇，这个在当时影响太大了。因为我们那个聚会啊，差不多一百多人，好不好？他说我阿门蒋弟兄的，这个时候很容易使我骄傲，好吧？但是我还感谢主靠主的恩典，好吧？我就觉得说，要读英文圣经，好不好？以后呢就读原文圣经了，好不好？原文了，好不好？这个都是主的恩典，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读了这些现在还有用，好不好？还可以帮助我们。那如果没有了，我们请弟兄做一个即时祷告。